伟豪牧师正道之前，让我们读一处圣经。圣经节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所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诸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本堂牧师叶伟煌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的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最大的大人物，题目是。
大家要的话可以参考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我们要培育那个敬畏神还有造就人的生命。讲到这个培育，自然你就想到一棵树。我们要突出的是这个生命的改变啊，像种树一样，种一棵树很久的那个过程很长的。那当然这个生命改变那树就是有树根，这个树根呢就是叫做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才能够开始有这个生命的改变。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认识神是那么重要呢？我好几年前很有印象，我在景茂那个波纳维斯达那边的食物中心啊吃午餐，很多人啊往后看，哦，其中一个吃午餐的一个老伯伯啊，戴着那种深色框眼镜的那种啊，长得有点福相的那种啊，他在吃，好像是吃虾面啊，他就像每一个普通的退休人士一样在吃他的午餐。不过我一看的时候呢，我说，哎，我认识他，这个是我以前在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大老板，大老板啊，他在新加坡几万个公务员里面应该是排第二。当我看见他之后啊，他就不是一个退休在吃下面的一个老伯伯了。当我看见他的时候说，哇，原来是他。你看见这个认识神的重要吗？当你认识神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改变你整个生命的态度，改变你怎么看人生，改变你怎么看信仰啊。这个认识神的树根慢慢就长出那个树干，这个树干呢就叫做敬畏神。那你认识了他，你的心态改变，你看待神会不一样的。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敬畏神的意思就是你看神比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还要来得重要，这就是敬畏神。那当然有这个树干还不够的，对吗？有这个树干会产生，自然会开花结果的，就是有树枝啦。这个树枝呢就是学像他，你会想在生活里面呢，照着这个神的想法去做，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所以认识神，敬畏他，然后学像他。那因为认识神这么重要，接下来我们这几堂的信息，至少在乌兰崇拜这边，我们会通过希伯来书的至少前面一半呢，我们来认识这位神。通过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要认识这位神，通过耶稣 告诉我们他是谁，还有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这段时间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主也听到你的话语来指示我们，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个希伯来书啊，严格上来说应该是一篇的讲章啊，不是一个书信。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讲员或者说写这本书的人啊，会留意时间的哦，会留意时间的。你不相信的话呢，我们没时间啊，你翻到没时间。我们翻到11章32节那边呢，希伯来书，你会看到这个作者说，如果我要一一的告诉你众先知所做的事情，时间就不够了。他真的是这样讲。如果是写信，怎么需要这样说呢？然后不但留意时间啊，一个讲员要留意听众他们的需要，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些听众当时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面对什么问题。那其实他们是一些犹太人的信徒啦，那过去这些犹太人是信犹太教的，这个旧约的那个信仰啦。不过好处是当时在这个罗马的社会里面呢，2000年前欧洲的这个罗马社会啊，这个犹太教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承认和保护的啊，所以你信犹太教还不错，受到保护。可惜啊，这些犹太人的他们去信了耶稣啊，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糟糕，被同族的犹太人排挤逼迫。因此啊，甚至接下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说有些人的家业产业被夺去啊，到这个地步。所以有些人就灰心了，哎呀，不然我们就继续信那个犹太教，我们过去所信的犹太教不是好咯，就没这么多的麻烦。可能你也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哎呀，信耶稣是不错啦，不过你看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只有耶稣是那个真神，就带来麻烦了。不然我们也说信什么都差不多啦，不一定要讲信耶稣，只能够相信他，就免去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逼迫。那所以神知道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这个需要的，跟2000年前那些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一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要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整本希伯来书引用一次又一次的旧约的圣经来告诉你，来告诉你一个主题而已啊。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最好， Jesus is the best，耶稣最好。你有了耶稣，你不要去想别的，不要去走回头路啊，因为耶稣真的是最好。不过有人就心里面想了，特别可能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嘛，你们基督徒当然讲耶稣最好咯，难道讲另外一个人更好？我怎么知道耶稣最好呢？我怎么知道有这位神讲的话叫我可以相信他讲话呢？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来相信你们基督徒讲的话呢？那就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叫做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写了一本书，神存在并且他不是沉默的，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神存在，神在那里，他已经说话了。当然呢，如果是说话，我们不只说听到他的话，我们也说他肯定存在了。不过问题就是他真的说话了吗？我们怎么知道他说话的呢？那所以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呢，你这样说，他用前面的这三节刚才你听的，他要作为一个介绍，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咯。我怎么知道神存在呢？他说话了。我怎么知道他说话的呢？哦，神通过三个方式来说话了，神通过三个方式来说话，而且告诉你耶稣最好，耶稣最伟大，你要单单的相信他。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首先神通过创造，神通过这个 creation 创造来说话了。你看到第二节那边讲这个诸世界，诶，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吗？为什么是各个世界？他是要强调这个是我讲的世界，不是现在的世界，是整个时间和空间，2000年前的世界，现在的世界，以后的世界，所有你看得见的在时间空间里面的这个宇宙都是这位神创造的， Creator 都是他创造的。我们为什么说宇宙是神创造的呢？为什么这样讲？ 宇宙是神创造的。为什么这样讲？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弟兄姐妹朋友，你每一天你都看到一个秩序 order 秩序啊，你不要讲别的啦，你去坐 MRT 坐地铁，你都看到地上有那个红线告诉你要这边走那边站，对吗？你不会乱乱走乱乱站的，有一个秩序。不只是我们的生活啦，甚至每一件大自然的东西啊，也有它的秩序，整齐的。小小的东西啊，你有没有吃过草莓啊？你吃草莓，你有没有看过草莓的种子？你有没有看过草莓？如果你小心看啊，那线种子是一条一条线排的，排得很整齐的嘞，不是乱乱这样，好像芝麻这样乱乱放。那个下次你吃草莓的时候，你去看，你可以按着那个线去吃的。这让你想到什么呢？我告诉你，这让你想到什么？我最近去一个商店，我太太叫我去买袜子。去那个商店买袜子的时候，我们想心想可能三五个选择，谁知道哇，那个袜子是8×6的格子，哇，什么颜色、什么线纹都有，白的、蓝的、红的、黑的，这个点的、叉的啊，这些都有，排得很整齐，一格又一格的。却一点都不乱，一点都不乱了。那这个格子在那边放着不同的袜子，这个叫秩序，对吗？那这个有秩序就告诉你什么呢？两个事情。这个有秩序啊，这个袜子的秩序也好，草莓也好，它在告诉你，有人想过这个格局，有人想过要摆这个袜子这样子。让你容易选呢、啊，基本上有人想在设计这个秩序，就是在告诉你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设计者。神通过无论是那个格子或者你的草莓了，在告诉你啊，我存在，而且我就是背后这个宇宙。当你看到秩序的时候 ，order， 你就看到有一个设计者。看到一个设计者。那当然呢、啊、你也可能听说过，曾经有人讲这个宇宙啊，哇，是大爆炸来，你没听过 Big Bang Theory Bang， 这样就来了这个大爆炸。其实连支持这个说法的一个很著名的无神论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连他自己啊也不相信这个道理了。他在死前2018年的时候啊，他已经推出新的一个道理来推翻他过去支持的这个大爆炸，所以你不用再相信了。因为连 Stephen Hawking 不相信神的人，他都说这个不对。那当然科学的理论啊，每天在改变啊，不过圣经呢不改变的，他老早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当你看到宇宙的秩序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偶然来的，这个是一个设计者，我所设计的。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神说，我还介绍另外一位跟我一起合作的，跟我一起合作的，就是第二节，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造的，借着耶稣的能力的话造出来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弟兄姐妹，刚才说用回那个格子，摆袜子的格子了，对吗？那你看到那个袜子的格子，你想到那个设计者，我还告诉你要想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为什么你每天进到那个商店的时候啊，那个袜子都是整齐的，有没有想过呢？你觉得如果你跟我们这些顾客会保持这个袜子的这个排列整齐吗？当然不是，有一个人每天在打扫在整理，哇呀，又乱乱放回去，对吗？隔天你再回来的时候呢，袜子还是跟昨天一模一样，有一个设计的，还有一个维持的，维持秩序的，就是这个了。借着他，第三节，托住万有，这个耶稣神借着他的能力创造了世界，这个耶稣神借着他维持这个世界，好像他的手举起整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没有倒下来一样，因为有一个维持着的，用他的话托住世界。圣经说，以他的全能的命令 powerful commands来维持它。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朋友？这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的世界可能你觉得很乱，哇，你的世界问题太多了。有些人出门啊，早上出门，晚上不想回家，因为他回到家，他看见的是一个很乱的世界，一个很烦乱，一个没有秩序，一个好像失控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家里面，他不想回去。那如果你是有这种挣扎呢，你要看圣经怎么告诉你，这个神他创造了你的世界，这个神托住你的世界，没有失控的一刻，一切在这个神手中。这位耶稣他愿意，他也在托住你的世界。那这个耶稣的话怎么有能力呢？哎呀，神担心我们不了解啊。他在福音书你记得吗？耶稣跟他门徒在那个船上，面对那个暴风雨的晚上，失控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开口了，住了吧，静了吧，嘿，这个海浪就平息了。全能的话语一发出来，风暴就平静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所以耶稣最好抓住他，因为他在托住你的世界，他在托住你的世界。这是第一个方面，神通过他的创造告诉你，哇，有一位设计和托住你的世界的这位耶稣。不过呢，第二个方面，神也通过圣经，特别是里面旧约的先知来说话。第一节，神古时借着众先知来说话。记得我刚才说吗？这个听众是谁啊？这些是犹太人，后来他们信了耶稣嘛，对不对？他们信了耶稣。不过当他们听到这句话，哇，神借着众先知来告诉我们小玉啦，就是意思就是神告诉我们，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哇，他们会很注意听的。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啊，这些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啊，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很看重圣经。你知道他们有多看重圣经吗？如果你有机会，我记得我们以前小组安排过去一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新加坡有的哦，你不要以为没有啊，有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他们有多看重圣经呢？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呢，他们把圣经放在中间一个特别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呢，那这个箱子啊，当他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人拿这个圣经出来，那个卷啊，很大的一个卷，拿出来的时候，哇，整个会众会站起来，哇，那个拿那个卷子人责任重大，因为是不是你的圣经啊，像一小本，是一个大卷子，可能是一二十磅的，几公斤啊。那这个卷子拿出来，那个责任重大，它掉在地上，哇，糟糕了，这个很大的罪啊。那个掉的人呢，他要接下来要禁食，要认罪忏悔。好了，拿了那个卷子出来，放在这个讲台预备读的时候呢，哇，大家才坐下来。啊，还没完呢，那个读圣经的人呢，不可以碰这个卷子，会把它弄脏啊。怎么不碰怎么读啊？他有一只长的棒，叫做亚铝的，拿来指着那个圣经的经文，不会弄脏啊。这样指着圣经的经文去读，免得碰到了神的律法书啊。这么看重圣经，你的圣经放在哪里啊？在我的脚下面。他们是这样看重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当希伯来书的这个讲一提到神过去借着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的时候，哦，他们很认真的来看待，很严肃的一件事。这个刚才讲的那个秩序啊，那个草莓啊，那个格子啊，告诉我们有一个以设计跟维持这个秩序的神，设计的宇宙，维持这个宇宙的秩序。那不过这个我们叫做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神是谁，那个神是怎样的神，那个神为你做了什么，那个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你没有办法知道。 啊，你要回到来到这个圣经这边说，神多次多方啊，多次多方，很多时候很多次，通过很多方式，很多人在不同的时候告诉你。原来在旧约，如果认识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旧约那些每个先知跨越一千年那么久啊，一千年的这个岁月里面，神通过不同的人叫先知，他们认识神的话，神向他们说话，要他们传达出来，这些先知呢，他们就认识也传达了神的想法，传达神的计划。感谢主啊，等一下你们查考阿摩斯书，你们就认识先知咯。啊，你们是认识先知，你就知道哦，神通过哪些的方式，神通过哪些的形式途径来告诉先知他的想法跟他的计划啊，所以鼓励你们去上课了哈。OK， 这个广告讲完了，回来正题啊。那回到今天的经文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先知，神通过先知讲话。你可能听过，或者你自己也这样想啊，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神向他说话，很多人都说我觉得神告诉我这个，我想神应该是要我这样做，哎呀，我觉得神要我选这个工作，我觉得神要我嫁给你。不过当你这样想，当你这样觉得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这样的想法跟自己对自己说话有什么不同呢？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我怎么知道不是你自己在那边自己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一个结论呢？所以你要接受神的挑战，神已经告诉你了，神通过圣经告诉你了，来读一读圣经，通过圣经，神向你说话了，神向你说话，神介绍他自己。啊，不单这样，这边说神通过先知说话嘛，对吗？神通过先知说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先知是那个主角吗？不是。先知像那个金马奖的那个颁奖礼的司仪啊。啊，那个司仪在告诉你得奖最佳男主角是某某人呢，对吗？你不会在这个金马奖的仪式啊看到那个司仪啊就以为他是主角，那不是啦。他在告诉你那个巨星，那个巨星是谁？那个巨星是谁？那这边也是的，神通过先知在介绍，诶，那个巨星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谁？是耶稣。你要等啊，你不要看完旧约你就说，你看到你们圣经的神很残忍哦，哎，你看到啊，特别读到那么会幕啊，出埃及记，你们哎呀，你们圣经就是很多条例，很多规条，那个是前半段而已吗？你都还没有读完这个圣经，你都还没有看到这些先知要告诉你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人物是谁，就是耶稣了。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认识神的整个教导，才认识神的整个计划。你就看到原来神过去一路来通过这个先知告诉你的一个一个计划的一步一步，来到最后，来到十字架，来到耶稣在上面为我们的罪钉死的时候啊，哎呀，神的那个奇妙的那个计划呢，就完全的解释清楚了，就明白了。所以神通过创造的这个设计跟秩序跟维持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你我存在，我是谁。神通过旧约的这些先知啊，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我有一个计划，我的计划的那个高潮中心就是耶稣了。所以呢，耶稣最好，耶稣最好，不要放弃他。那最后第三个方面呢，神通过他的儿子，神通过他的儿子说话了。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啊，跟神刚才已经说了嘛，耶稣跟神是一起创造这个世界，一起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的那一位。哦，这样子啊，他是不是耶稣的啊？他是不是神的好帮手啊？这样耶稣是神的好帮手啦，是吗？既然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叫耶稣跟他一起来创造世界，维持世界，他是神最好的帮手。不是的，他不是神最好的帮手。 因为这边介绍这位耶稣的时候啊，他说耶稣不只是神的帮手，这位耶稣是整个宇宙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人物啊。第二节说他拥有神的所有的丰富，他拥有神的所有的丰富，他是那个承受万有的那一位啊，他是那个承受万有的那一位，他是那个神创造这一切你看得见的每一件东西呢，神都是想为着他而造的，为着耶稣，给耶稣的，你可以这样讲，给耶稣的。我们有新加坡了哈，有的一个其中一个很有钱的人呢，房地产的，做房地产的，他的财富134亿 13.4 billion， 哇，134亿怎么花呢？那这个巨富啊，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啦，专门在这个大老板呢正在计划把他的财富转交给他的儿子，30来岁而已。哇，你可以想象吗？这个30来岁的这个青年人踏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哇，134亿的钱粘在他的身上。不过这位耶稣做神的儿子不是一两百亿，这位耶稣做神的儿子，在神的永恒里面呢，全部东西都在他的身上，他拥有神的一切。所以你说他是神的助手吗？当然不是。那不只是他拥有神所有的丰富啊，接下来他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还说，耶稣最好，因为他承受神的万有，而且呢，他就是神完全的光辉啊。那完全的光辉，那如果你记得过去我们提到这个会幕啊，当这个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在旷野那边指示摩西要建造一个会幕，作为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摩西呢，就哇一五一十的照着神给的尺寸呢，来建这个会幕。建完了这个会幕，哇，你读出埃及记，哇，还没有读完呢，十几、二十、三十章，读到最后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圣经说，神的荣光降在这个会幕上。他们献这个会幕，神的荣光降在这个会幕上， Shekinah glory。 现在呢，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个就是耶稣了，那个神的荣光降在会幕上的这个荣光就是耶稣咯，耶稣就是神的那个光。哇，这个有什么重要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太阳很亮，对吗？我们知道太阳很大，可是你怎么看得见呢？不是因为它大嘞，那太阳不是因为很大所以你看得见，那太阳你看得见是因为很亮，你看得到那个光，所以你看到太阳有多大。那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了。当他说耶稣是那个神的光辉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耶稣你就看到神了，那个你通过耶稣多么的光，你就说哇，原来神是多么的大，就是这个意思了。看见神的光就是看见神，看见神的荣光降在会幕就是看见神，看见神的荣光就看到主耶稣自己，通过他看见神，他是神完全的光辉啊。他可能是神的助手吗？不是，他就是神，显明神。还有啊，哇，这个作者要讲啊，因为他很激动，他要告诉你这个耶稣为什么最好，他坐在神的右边，他说坐在神的右边啊，用华人的话了，他跟神平起平坐，这样讲可以吗？平起平坐，同样的地位，平起平坐啊。耶稣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地位呢？这边圣经还告诉你，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可能当中有一些新朋友不大清楚这个观念啦，耶稣洗净人的罪有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刚才他就是神，我们所说的那位神自己，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个地面上，那他的死跟你的死我的死不一样。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很道德很完美的人，孔子啦还是谁都好， 道德最完美的人了，就算当然也不可能，就算这个人完全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就算他很舍己他为你死，他救不了你，因为他只能救他自己，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担当不了你的罪，因为他是有限的。可是当这位完全的神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圣经说他的死是无限的，他可以为所有的人的罪承担的，因为他自己是神，无限量 infinite value， 他可以担当，只要每一个人，假设全世界的人都悔改说我要相信耶稣，神说耶稣一个，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担当所有人的罪。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洗净人的罪那么重要，一次的牺牲无限的价值，担当所有人的罪，只要我们相信他，就是这样，因为他乐意顺从神。接下来经文我们还会谈到，不过他乐意顺从神，他死了，他的血能够遮盖所有人的罪。那你也是的，你回来到神面前说，哇，我了解这位耶稣为什么是最好，我了解耶稣能够拯救我，我信靠他。不过最后第四节最后那边说他有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三节神本体的真相，哇，这个字比较难了，意思就是他跟神有同样的本质了。OK， 这个比较难，大家要耐心一点。哦，神本体的真相，有人想，哦，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是神的 photocopy 是吗？复印本啊，你看到这个耶稣你就，哦，原来神差不多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哦，耶稣没什么地位， photocopy 而已吗？不是那个原本对吗？复印本跟原本哪里一样对吗？你拿一个地契，如果你拿一个屋子的地契啊，你拿去复印了，有价值吗？没什么价值的。所以如果耶稣只是复印本了，算了，不用相信他。那这里的本体的真相什么意思啊？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比方呢，大家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开车的对吗？那你买车的时候，那个车行给你几把钥匙，几把，两把了最少了，那你有没有拿着两把钥匙然后问哪一个是原本哪一个是副本？你有这样问吗？没有人这样问对吗？钥匙就是钥匙咯，都是一样的吗？这就是那个意思，耶稣跟神一模一样，两把是一样的，你认识耶稣，你认识神，你认识神，你认识耶稣，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本体的观念呢，在教会啊，在耶稣复活之后头几百年呢，这个字在教会里面呢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从这个字产生一个三位一体的观念 hypostasis， 一个神三个位格，就是这个字了，本体的真相，独立存在的位格 three persons， 圣父圣子圣灵，不过却是一个神，耶稣就是神。所以当你的生活啊，你看到这位耶稣这么伟大，他是神的光辉，他是更有神的权柄，他有神所有的丰富，他跟神是一样的。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么多，记得吗？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面对灰心啊，他们讲我相信耶稣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那圣经告诉你有用啊，因为他有神的一切，你信靠他你得到神的一切，因为他就是神的光辉，你通过他，你每次看着他你看到神，你通过他你得到神的权柄保守看顾你，他跟神平起平坐，你通过他你得到神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引导你。所以耶稣最好，所以耶稣最好。这些信徒啊，跟我们一样，我们面对那个压力啊，面对灰心，我们说哎呀算了啦，当你这样讲算了啦，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不要这样，因为抓住他呢，你能够度过，能够面对暂时的这个苦难和压力， 因为耶稣有神的一切，有神的一切是值得我们去抓住的。这位耶稣值得我们抓住。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啊。那这个路易斯他写了这个纳尼亚传奇啊， Chronicles of Narnia 第二本书，叫做凯斯宾王子 Prince Caspian， 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小女孩叫做 Lucy。 那 Lucy 她碰到了一头狮子这个狮子就是阿斯兰，亚斯兰啊，当然我们懂这个狮子代表神啊，代表主耶稣了。那这个 Lucy 呢是其实相当久没有看到阿斯兰这个大狮子了，不过这一次好几年呢，经过他这次看到阿斯兰的时候呢，他发现诶，阿斯兰怎么变大了，好几年不见之后呢，阿斯兰变大了。所以 Lucy 就感叹，哇，阿斯兰你变大了。那阿斯兰怎么回答呢？阿斯兰说，小朋友，不是的，是因为你长大了。所以 Lucy 就有点惊奇啊，我长大，不是因为你变大，是因为我长大。阿斯兰说，是啊，当你每一年长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大。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啦，哎呀，弟兄姐妹，那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会很大吗？可能不大，真的，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小角落啦。有时候我想到他就向他祷告一下，不过大多数时候没有什么想到他，那么耶稣不是很大，不过今年或许救主帮助我们呢，今年当我们花时间来认识这位耶稣，因为当我们认识他，照着他的话语生活，就会发现，耶稣在你的头脑里面思想里面呢越来越大，耶稣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的生命在改变因为这个阿斯兰呢在我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大，那你就会看到，怎么 发现这个生命改变呢？记得那棵树吗？你会学像它说，哎呀，我生气的时候啊，我想到主耶稣还有他的话，我会控制我的怒气啊，我在想到生病的时候，哎呀，很辛苦的时候，我会想到神的话鼓励安慰我啊，你就会发现这就是那个狮子在你里面越来越大啊。救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特别借着圣经的话，你让我们来回到你面前通过这希伯来书的这个开头的几句话来提醒来鼓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一位创造维持这世界的救主，并且他就是神你整个宇宙计划里面的这位主角，并且他在各个方面显明他就是神。主啊，我们得到耶稣，得到神一切的丰富，我们从耶稣看见了神的光荣，我们有耶稣的那个权柄，神的权柄来保护引导我们，我们更通过神你自己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前面道路的把握。主啊，你就保守看顾你的儿女，让我们越认识你，主我们就越有把握来面对生命各种的挑战。奉耶稣的名求，阿们。